自己做的比较分散，不但是握手不是很好，我们发现上个礼拜传饼杯也有问题了，你跟隔壁那个中间隔了五个位置，所以他就托起这个盘这样所以其实呢，我鼓励不要老是坐后面了，对吗？坐前面了。我相信如果是你小孩子在 台上面弹琴，你死都要抢一个前面的位置来给他拍照，是吗？所以我们来向到神的面前敬拜他，我们应该要同样的一个兴奋这心情你看呢，当玛利亚他要坐在耶稣的脚前听他讲道的时候，耶稣怎么称赞他？他选了上好的福分所以坐在前面的人，找到的人，的确是有福的。我们低头来祷告，主帮助我们，因为你高高在天，天上的天，地下一切都不是你的脚蹬，可是你竟然愿意来亲近人，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也学习亲近你，因为当你亲近我们，我们不亲近你，我们跟你之间还是很有距离的。求你帮助我们，不单是人来，我们心先来，不要只是人到心还没到，就求主祝福我们在你面前这样的敬拜，使我们感觉到你跟我们那么的亲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1993年10月在 Massachusetts， 不是 Boston， 大家不要想是在 Massachusetts 的 Worcester 这个城市，警察因为基于这个安全的起见，就爬进一个叫做 Adele Gabry 这个人的房子里面，可是爬进去的时候却发现这个73岁的这个老太太的骸骨竟然躺在她的厨房的地板上面。原来这个 Adele 可能因为是自然病因，或者说心脏病突发，在屋子里面已经死了有四年才有人发现。为什么呢？邻居说是虽然这个老太太在这栋房子里面住了有40年，可是呢她跟周围的人都很不熟，她也很少出门，也不怎么样跟邻居打招呼。她虽然有一个亲的弟弟，可是多年来她也没有跟这位弟弟有什么样的来往，所以她的家人都以为她很早就已经搬进了一个老人院。4年死了没人知道。2003年1月22号纽约的时报里面有一宗很惊人的新闻，就是在一家的出版社，他们发现有一位51岁的这个的员工叫做 George Turkelbaum， 这个人呢他就伏在自己的办公桌上面死了5天。这个人在这家出版社里面工作了有30年，他也是因为心脏病突发突然间死去的。他的办公室其实是跟另外一个只有23岁的另外一个同事 share 一个 open floor space， 他是星期一报备的，但是呢星期六的早上才被人家发现，因为那个清洁工人 janitor 来的时候一开灯发现，哎，怎么这个人还在那边工作？周末还来上班呢，走过去拍拍他，发现已经死了。你想想看，一个人坐在他的这个工作的位置上面死了有5天，没有人问津。那他的老板解释说，哦，这个人很敬业的，这个人呢，一向都是最早来上班，然后最后一个下班，所以呢大家都觉得他本来的工作就这么的认真了，所以没有发现他在那里那么久坐在那里没有不妥的地方。所以我劝大家不要那么拼命的上班 你死了五天都可能没有人知道。在美国这个过分强调个人主义的这个社会，我们觉得我个人有隐私，可是今天呢，没有什么隐私的。你的东西被人家挖出来的话呢，资料全部在 internet， 而且啊，你什么东西人家一 search， 很多资料都找出来。越讲究 privacy， 是越没有 privacy 的一个社会，变态了已经。人变得越来越孤立，人讲究自己的个人隐私，所以呢，人变成是比较容易独处，可是缺乏群体的生活。我看过一份的调查结果，说美国最近的30年里面，他们发现社群生活一直在下降。首先他们发现呢，参加这种的social club meeting， 这种社团的出席率降了 58%。 他们有发现一家人可以在一个桌子上面来吃饭，这个比率也减了 33%。 还有就是说找朋友到自己的家来跟他们坐下来，就是喝喝咖啡聊聊天的这个比例也减了 45%。 你想想看，上一次你请过什么人到你的家来聊天的？可是更奇怪的是，与此同时啊，网路了 chat room 聊天室了，我们就那种脸书、微博、tweet 打短讯、text 是越来越普遍，喝酒去酒吧喝酒的人也越来越多。为什么？找人聊天越来越多。我觉得时代现在有一个病态，就是人要透过这个屏幕才能够讲话的。同一张桌吃饭还给你打 text。你好吗？你喜欢吃这个菜吗？不喜欢，太辣了。礼拜三我跟一个弟兄在谈话，好久没见到他，关心他，跟他谈话祷告。他说奇怪呗，在家里面，在厕所的马桶里面，太太给他打 text。现在人都要透过一个 monitor 来跟别人讲话，就没有办法坐下来面对面，面对面没话讲。他要单方面的 text。 我觉得这些新闻和调查的结果告诉我们两个矛盾的现象。什么呢？当人越来越要讲究 privacy 隐私个人的生活的时候，我们人越来越变得很孤单。特别当有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应该照理大家都知道，但是告诉你，你不 text 人家，人家还不知道。我也发现今天我们一些人的家庭这种奇怪的现象，一家几口虽然都在一个屋子里面，可是呢真的坐下一起谈话吃饭的机会基本没有，都是在外面吃的，都是你先吃先睡觉，他后来后吃后睡觉，周末也是这样，四散东飞的。每一个人在家里面怎么呢？躲在自己的房间听自己的音乐，打自己的电脑，搞自己的东西。虽然在一个屋子里面没有互动，唯一互动的时候呢就是动嘴唇吵架抬杠。在家也是这样，一起出去开车去长途也是这样，你做你的我做我的，每个人拿着滴滴答答滴滴答答的，没有 interaction 的。有时候我就觉得说一个家里面就跟旅馆差不多，反正很多房间，但是旅馆还比较好一点，旅馆还会 check in and check out，家里面什么时候跑出去都没有人知道。可能死了几天呢才被人发现，就像那个 Adele 跟那个 George 一样。 不过我有点担心这种那么很多机会聊天的这个沟通的这个管道，却没有很好的沟通，今天就是这个问题。今天人很容易在一起就上火就吵架了，但是其实今天讲话的这个的管道很多的，随时拿起来都跟人家就那边 communication， 可是今天的沟通是很有问题的。你说这个是一个病态的社会，我担心这种问题会慢慢影响到在教会的生活呢。我担心教会慢慢就有点像那个音乐厅一样了，会众呢啊，会众啊，慢慢的从 congregation 就变成是听众了，就是 audience 了。有时候坐在下面是不怎么互相认识的啊， unrelated people， 我跟隔壁的没有什么关系，我只是来就是听一堂道，你也来就是听一堂道。大家聚在一起呢，就好像是观赏一个暂时性的一个节目。我也叫不出你名字来，你也不认识我是谁。然后节目结束以后呢，就各走各路了，就好像电影院散场一样，走了。我觉得这一种有问题的这种的沟通的这种的家庭生活，慢慢的也对教会造成了一些我觉得很不好的一种的负面的影响。我们基督徒除了有我们自己个人的家庭生活，我们唱诗歌也好，读圣经也好，都让我们知道我们有进入属一个教会。好，虽然是有主耶稣这个宇宙性的教会，可是呢，我们既然在这一边 Pleasanton 附近的地方生活，我们有一个属于地方的这个教会，所以教会呢也是一个群体的家庭生活。所以因此呢，我就觉得今天花点时间跟大家来讲一下关于这个基督徒这一种学习教会生活的那几方面。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里面，在这一段就提到有三种的关系，就基督徒他有三个重叠的关系，就是呢，我们同是一个国度的子民，我们同是神家里面的人，我们是同建造主的殿。所以这个是三个关系，那我今天就按着这三个关系跟大家来分享。头一个我们来看，我们是同是神国的子民。如果你注意看那个十九节上半段，他说这样你们就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那这里保罗很清楚的说明啊，基督徒彼此之间的首要同一个关系，就是当我们都觉知信主的那一刻，我们都拥有同一个天国的 citizenship， 我们都是天国的国籍，都是神国里面的子民。保罗说啊，信徒不是外人，所谓外人呢，英文是什么呢？外人的英文就是 stranger， 陌生人，就是你是从外边地方来到这里的，你不属于这个地方的人，也不认识那个地方的规矩，也不懂那边的文化。就好像我们当中有些长辈，我们来到美国来这边探亲，我们感觉到我不是美国，不是我的国家，对吧？因为你也不知道这里的法律，你也不清楚这边的环境，然后你的生活方式也很不一样，走到街上面又不听不懂人家讲什么，人家问你路你也说不出来。这个因为你是从外地来的。所以保罗说信徒不是外人，他说信徒也不是客旅。什么是客旅呢？客旅英文呢就是说是 foreigners, aliens。外人是完全是从外面来，不属于那个地方的人。客旅是什么呢？客旅不一样，客旅是他是在某一个地方某一个国家住的人，可是就算他住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很能够对那个国家的文化生活环境很熟悉，可是呢他仍然不是那国的国民，他有这个居留权，可是他不属于他的这个国家的国民的保护里面，这个叫做Resident aliens， 所以也没有办法完全享受那个国家加予给他的权利。那我们在座几乎都是从别地来到美国的， 所以呢，我们从海外来到美国，我们已经很长时间了。所以保罗很能够体会保罗说，如果我们在这边是属于被人家看起来是 alien 那种的感觉。所以为什么我们辛苦工作，我们拼命的能够促进各种的办法，我们都怎么要有这个居留权。可是呢，我们不会是因为拿到绿卡而满足的，我们都希望说既然来这边了，我们就一定啊想办法能够入美国籍，我们都想希望说我们成为美国的公民，享有他所给我的这种的优待，因为这样我们所有的保障和权利啊才是有份的。一个没有国籍的人是很可怜的啊。曾经有一套电影，不知道多少人看过，叫做 Terminal。 那个电影呢其实是有一个真实的故事改编，当然那个电影是讲到在那个 JFK， 但是其实真正发生这个地点呢是在法国的巴黎，就是一个从一个叫 Crackershare， 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什么国家，说有很多联合了以后，很多的小国你都不知道，这个人的国家里面发生了内战，所以当他 land on 这个巴黎的时候呢，被拒绝入境。因为他的国家内战，所以呢国家里面的有这个问题，那个变成是不成为国了，因为他们就被挖分，所以这个人呢又不能够回去国家，因为回去国家的话一定是有问题的嘛。可是呢又不能够留在那里，怎么样呢？他就在机场里面过了17年。那当然他是想尽各种的办法啦，每天的话就找一个椅子来睡了，然后呢都在那个厕所卫生间里面灌洗等等，然后看到人呢讨一点钱呢，做点小工作呢，然后就是这样游游荡荡17年，被人家厌，被人家赶，什么保障都没有，哪一个国家他都不属于。感谢神呢，我们基督徒啊都拥有一个很特殊的身份，我们都是神国的公民啊，我们都有一个天国的护照。所以呢上帝说所有一切在基督里面的丰盛都通通是属于我们的，我们还有这个永生的保障。而这个国籍不是你要经过移民局里面去考试得回来的，是借着信耶稣而得来的。那可能在我们当中有人还是感到自己是外人，因为你不很熟悉我们基督教的信仰，那也在这坐在这边也听到也听不太懂我们所讲传讲的信息，也觉得我们唱的歌有点奇怪。也可能你不是外人，你是客旅，你寄居在我们当中很长的时间，你经常来聚会，参加很多各种教会的活动，跟我们在一起查经，可是你还没有真正成为一个基督徒。你虽然在我们当中，但是还是一个 resident alien， 你还是拿着别国的护照。周围的人跟你在一起，你有居留权，你都很欢迎你在这边，可是你是拿着别国的户籍的。 So close yet so far， 跟我们这么近，但确实就是那么远。我巴不得我上面提到的这些朋友们，哇，打开我们的心，接受耶稣做我们的主。你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像我们所有人一样，你不是只是混在我们当中的，你就是我们当中里面一样，因为我们跟你都一样的，流的血都一样的，都是同一个国籍的人了。可是呢，有权利也必有责任。就像美国一样，当我们当初要入籍的时候，他是要你去宣誓的。宣誓的时候呢，要求你什么？效忠于美国。所以当我们觉得说我们愿意投入这个天国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说我们要效忠于天国。可是信徒的联合不只是单单就是大家坐在一起敬拜我们不停留着拥有同一个护照我们都是同一个国籍。所以保罗借着在这个二章十九节的下半段，他就说信徒都是神家里面的人，这个是更亲密的， 你跟很多美国人都一样，同美国籍，可是呢他不是跟你同一家的人，所以要变成你的家人的时候呢，这个关系是比上面那个关系是更进入了，更上一层了。所以在生命上面，同一个家里面的人是有血缘的关系的，是相连的。就是为什么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啊，我们都叫哎呀弟兄姐妹，对吗？我们祷告的时候啊，天父啊，称兄道弟的，因为这个是家里面的一种教法，你在其他的地方你很少这样的。所以啊，弟兄姐妹，家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关系呢？家的关系就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是共同的付出，共同的享受，彼此的关心，彼此的带到。如果是家的话，当家里发生事情，不能够拿着背包一走了之。有些人为什么教会换来换去？他没有把那个教会当成是家，所以不喜欢什么他就走了。但是如果你感觉到是家的话，有问题你就想办法去拒绝，去解决它，因为那个是你的家。允许我问大家一句话，当我们星期天来到山谷教会这边聚会的时候啊，不晓得你有没有感觉到是回到家的那种的感受。我不晓得你坐在这边你觉得很轻松 很自在吗？啊，这个地方啊，很熟悉，是我的和我的家啊。你跟其他的人有说有笑打成一片吗？还是你默默进来悄悄的走？还是你觉得说在这边很久了，总是觉得跟什么人都不熟，你觉得哪里有种隔阂？如果你还有这些感觉，我相信其实你还没有把 CCIC 当成你的家。我觉得你还是做客的心态，你还是有一点属于局外人。我其实很担心，就是当我们有了殿堂以后，我其实很早都跟我们教会的长的同工讲，我很怕人家把教会哈，以前没有，大家都在后跳挤在一起，大家觉得很热烈，可是教会有一个殿堂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把这个教会看成是一个 facility， 一个设施，想到应该利用好好利用它来举办各项的这种活动，所以呢把教会看成就是一个活动的场所，那是没有什么错的，那是自然的。可是除了有聚会活动的时候出现一下，平常也不太多想起它来，只有应该有聚会时间该出现的时候我才出现，平时没有多想到说要去那里干嘛，没有一个 ownership， 也没有这个归属感。有人说 you can live in a house that does not feel like a home， 对吗？房子跟家是不同感觉的。 To be home it needs to feel like a place you belong， 你没有归属感，这个只是一个房子，一个 facility。那怎么样才感觉到有归属感呢？就是需要 invest in it， 你要投资进去。如果这片地方你有份去打理建造，你就对它会爱惜，你就会产生归属感。大家不要忘记哦，你还记得你写的金句在哪个角落吗？你记得你当初这个奠基典礼的时候，你进来这边你的那个金句在哪个角落吗？在地毯的哪一个角落？我在会堂服侍18年，我有时候哎，就是很看有些我看到我很高兴的事情，就是我看到一个姐妹，她是学艺术的，有画很多东西，她看到教会什么地方，她就把她自己很好的画拿来，哎，这是合适吗？她就去点缀一下，把我们祷告室点缀一下，因为那边有叫接待客人，就女生洗手间啊，就摆一个桌子，那边就摆一盆花什么的。他觉得是，哎，要这个地方，他要 do something。我有一次去教会的时候，看到一个弟兄在那边洗那个垃圾桶。我说：“你说这什么？”他说：“那个塑胶袋破了，都是臭了，发了味道，还推进去不行了。”他在那边冲洗那个垃圾桶。 我看到一个姐妹就经历光什么，看到那个厨房里面有需要的东西，她打电话说巴黎教会里面这种的盘子很好啊，教会有需要吗？需要看一些文具的东西有吗？搬来。有个弟兄很长时间专门是照顾教会里面花花草草，他知道我这个人种什么都死掉的，所以他觉得教会里面有很多的盆景，哎呀，不要传道人整天去边浇水，他就在那边来专门就是雇那个人。我告诉你姐妹，都是主动的，不是说啊，我请一个人帮我做这个事情，我请，因为我这样的话就没意思了，好像大家讲说叫小心拿垃圾拿去倒洗碗，你就去整理房间，没有意思了。他因为觉得有一个归属感，他觉得这个是 investment， 他觉得是他想到教会了，所以他就来很自动去做了。哇，这是最令我开心的。当然我叫你做你做我也很开心了啊，但是我没有叫你主动做，那个是太开心了，因为变成你跟我的感觉是一样的。教会不是属于我的，教会属于你的。做了教会的长执传道人或主日站在台上服侍人，你现在看一看你周围， 你看你周围，看了不要懒惰了，看了看了，你能够叫出30个人的名字，你试试看，你自己看一下嘛，你可以叫出你隔壁的30个人的名字吗？可以吗？如果不可以的话呢，山谷还不是你的家，对吗？我们山谷的面积不大了哈，加起来才28000，不到30000尺。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场地啊，请问你走过一圈吗？你走过一圈吗？有多少人没有看过我的办公室？举手。你会不会自己家里面有一个地方你从来没有走进去过的？如果你觉得是你的家的话 right? Yeah. 我不希望你就是每一次都从停车场走进这个殿堂来，那聚会完了从这边又走到那个停车场，那你觉得说我就参加了山谷教会，是，所以人家问起你，你去哪里聚会，我是参加山谷教会的，可是人家说你属灵的家在哪里，我是山谷教会的，你可以那么很 comfortable 讲出来吗？我是多么渴望我们大家把山谷看成是一个属灵的家，你就是里面的成员，你不是客人，你是里面的主人。我相信我们一部分是我们当这个大家长的做得不好了，我们可能也不够很主动，也不够很热切去关心人，我们自己也不对人很亲切，所以呢也没有人感觉到很 warm 的这种感觉，所以可能我们要负上一个责任。可是有时候我想说，哎，弟兄姐妹，你呢，你怎么能够营造这样一种的感觉？有两个人分别到教会里面去参加聚会，好几次了，参加好几个主日崇拜，可是每一次去都没有人跟他打招呼。我曾经参加过不少的教会，我有时候也有这种感觉，特别我当洛杉矶读书的时候要找我自己的一个教会，去了好几次没人跟我讲话，那个人心里面就想，我再给这个教会一次机会，假如下个礼拜天没有跟我讲话的话，我以后都不要来这个教会了。另外一个新的人他这样想，我很不喜欢这种不讲教会不打招呼的这个气氛，下个礼拜如果没有人跟我讲话，我就主动要找一个人来讲话。结果刚好这两个人碰上都坐在一起了，所以呢那个人伸出来就问他说，今天的道讲得好吗？ Good morning。 那个人就觉得有人跟他讲话他也很开心，两个人就留下来，两个人就参加那个教会了。那姐妹，我觉得其实当我们想到说，哎呀，没有人关心我的时候，那我的挑战说，那你关心过谁呢？大家可能都等着有人来关心的时候，那当然就是大家都没有人觉得有关心过他，那难道就是我们那几个人就拼命打电话去关心你们吗？人越来越多了， 比较 tough 啊。我鼓励大家哈，应该彼此哈彼此的握手问安。刚才 Peter 教大家这样彼此握手问安，那气氛很好像很没有很浓厚啊。我们现在再来做一次吧，哈，来拥抱一下了啊。如果在南美的教会，还有左亲亲右亲亲的 ，OK， 好，真的热烈握手啊，都要觉得热烈的，不要冷冰冰伸出来到一半这样的感觉。呀，那你这个就感觉到，哎呀 ，this is really home， 真的是很高兴嘛，大家都来见面了 ，really good。Yes, yeah, that's the way it should be, yeah. 当然了，如果你迟到就有问题了，对吗？你迟到当然要选后面坐，然后又很 silent 这样。可是早来嘛，哈，一起来的就看到一些人都会很高兴的，是不是？我觉得 Walmart 呢，有一个方面是我们要学习的。Walmart 我们知道他做的成功，不单只是他是啊东西都是从中国进口这样的哈。我们觉得他和创办人那个 Sam Walton 哈，他是有一个的理念，一个 philosophy。他 train 他的所有的 Walmart 的这些的员工的时候，他都告诉他们，我们有个规矩，无论你怎么忙，当你看到有一个顾客走进你十英尺之内 ，10 feet， 你就要工作停下来，眼睛对着那个客户，对他微笑。跟他打了一个招呼 ，Good morning, good afternoon， 然后问一句 ，May I help you？ 有什么我可以帮助你吗？当然，做不做得到是另外一回事情。这个是他公司里面的一个 philosophy。所以你看到他们所有的人的背心后面都那么一句话 ，How may I help you？ 你想想看，如果教会都实行这样的规矩，教会的那个气氛有多么不一样？你说？你每一次看到一个你不认识的人说 How may I help you? Good morning. 还是说不管眼睛扫去找一个熟的人然后念过去就跟他谈话了。因为很多人等着你给他打一个招呼呢。这个家庭里面呢重要是关系。但是关系呢是需要花时间和精力去建立的去培养的。所以在第二十节啊你看保罗怎么说呢他说啊我们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在基督做了我们房角石，各房21节，靠他联络的合适。这里提到说要彼此的联络，彼此的来建立关系。那么教会你如果能够要建立关系呢，总不能够是星期天见见面啊，然后大家点个头，握握手，不行的。首先你要建立友谊，你连那个人的名字都不认识他，你怎么能够建立那个关系？所以先从认识他来建立，然后除了敬拜以外啊，我觉得我们要主动的参加某一个小组。教会那么大了，你怎么能够叫出超过几十人的名字呢？你能够认识几十个人，很了不起了。但是你认识他又认识到不是只有一个名字的话除了看我们的贴出来的照片你需要加入某一个的小组里面所以教里面就除了大的一个崇拜教会就各方面有小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 home group 是越来越大所以我们在暑假的时候实行要开多一个 home group 把人数再平均一下下因为总是会有人慢慢进来的嘛但是除了 home group 的之外你可能有一些其他的组一些服事的小组当我们有这个固定的诗班的时候本身就是一个诗班的团体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的姐妹她去参加姐妹会有时候我每个礼隔一个礼拜三 Miles 我跟 Larry 就带领一些人有弟兄会有些人周间不方便他晚下班所以呢我们就提倡了开始了礼拜六早上七点半有这个早祷的会是弟兄在一起的有很多这种的机会啊，服事的 committee 小组里面弟兄姐妹这个是建立这个关系的一些很重要的方面团契生活是很甜蜜的所以加拉太书怎么说呢你们个人的重担彼此分担如此就完成了基督的律法那基督的律法是什么呢基督的律法在他前一章里面讲了说你们爱人如己 就把基督的律法被包括出来。当我们互相承担的时候，我们就是爱人如己，我们其实也在实行基督的律法。我觉得团契的生活就是一种爱的生活啊，互相的帮助等等的。我们感谢神啊，当我们有一些 request 出来的时候，弟兄姐妹的回应是强烈的啊。所以那个海静特别打了 email 叫我要谢谢弟兄姐妹，就说啊，这个查出先生的那个十二指肠啊里面呢、啊、什么就是有 ulcer 了。啊，我想是工作压力了，不正常的吃饭等等，是吧？所以呢，礼拜一的时候，我们就有人呢，早上六点半就去载他去照哈、啊，那照了这个肠镜、胃镜，然后呢，就有另外一个人就把他这样送回来。那这个就是教会里面关心、互相帮助的一个建立关系，使我们感觉到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家。所以啊，进一步的在21节，他说，教会有这个家的感觉的时候呢。就会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所以接下来呢啊，我们看到是有这个第三个画面啊。我这个图片其实就是说，除非你心里面感觉到我不需要别人帮助啊，那我相信啊，你没有问题都很好。当你自己有问题的时候，你怎么不会想别人帮助？所以我们就让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个团契的生活。好，我们接下来看这个第三个层面。第三个层面是主的居所。我们记得说哈，除了神的国度，神家里面的成员，基督徒更是神居住的殿啊。22节说这是圣灵居住的所在。OK， 我们怎么样能够透过这个信徒的关系彼此来建造呢？我觉得说最好的就是要彼此服侍，彼此服侍。好，我觉得彼此服侍呢，有人翻成是彼此来洗脚。我们看到耶稣蹲下来给他的使徒来洗脚啊，意大利有一个经济学家哈、啊，叫做Filfredo Pareto， 他啊就是发明了哈、啊、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叫做 Pareto Principle， 以他命名的。这个 principle 叫什么？就是重要的少数 ，OK， yeah， the significant few， the principle。他研究出来就觉得说。80%的效果是由来自20%的原因，而且这个是宇宙性的 principle。换句话说，你可以 apply to 所有方面的，就算是今天80%的营业，其实是主要来自20%的客户。那如果你 apply to 教会的，也一样的，教会里面80%的奉献，很多时候。按统计是来自20%的主要会友。同样教会里面80%的事工其实是主要靠20%部分的会友来承担。这个叫做 Pareto Principle。It is across the universe. 所以我的确有时候发现在教会里面服侍的人是属于重要的少数。有时候我觉得说弟兄姐妹啊，把自己 spread too thin 了。有时候我看了一些的人，觉得一头要做这个，一头要那个。曾经我们在北区的时候，他要做招待的，那都是要在台上面去唱诗的。所以呢，他那陈诗单摆下来，唱个诗袍在上面唱完的时候，把诗袍脱了，又在下面里面去领会去做招待。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说，我们呢。三头六臂哈，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所以2001年呢，我们知道这个Michael Jordan 在 Chicago Bulls retire 的时候，他呢就去到那个在进入 NBA， 他在参加那个 Washington 的 Wizards。当这个篮球队头有一次的比赛当中里面，他们定了一个非常令人讶异的规定，就是说当天晚上的比赛 ，Michael Jordan 不可以投篮。那其实我们知道就是都是靠他投篮来拿分的，怎么不给他投篮？原因是因为这个球队的教练发现在前一次的比赛当中里面，其他的队员呢、都站着等着 Michael Jordan， 每一次拿到球的时候就丢给他，就等他去投篮，拿到球又丢给他，等他投，因为他神射手，他摆头都赢了，就是这样。所以呢，教练觉得说其他的队员没有合作精神， 大家好像整个队都靠他。那早哪一天这个人也退休也老了，那个队里面没有一个人练球练得好的。所以呢 ，Michael Jordan 也同意。所以到了一场比赛最后五秒钟胜的时候呢，他还是把这个球拿在手上面丢给他隔壁的人。其他人拼命看着他，等着他投，他就把这个球抛给另外一个人，让其他的队员去投篮。我觉得同样的，教会如果复兴，不是靠一个百般武艺的多才多能的一个牧师一个传道人，或是说只靠80%的会友来承担80%的事工，不可以。我们需要每一个成员的投入。我知道投入不容易哈，因为一同服侍的时候一定有点摩擦。有时候呢，我们是很粗糙的石头了，自己做还好，不做也很好，可是跟人家一起做，什么的样子都出来了，个性啦、脾气啦、什么什么讲的话啦，全部都是。兄弟姐妹，这才是我们成长的一个机会。你跟人家磨，才有机会磨得平的，对吗？所以这个就是服侍帮助我们去建立我们的属灵生命。服侍就是等上帝做工在我们身上。所以啊，彼得在他的书信里面这样形容呢，他说我们都是活石，在神的面前被建造成为灵工。 John Maxwell 他曾经都是写 Leadership 的书，他写了一本叫 Developing Leaders Around You。 他问了一句话，他从那边的文章里面说，你是一只鸿雁吗？Canadian Goose、okay. 他这篇文章就说，你去观察一下，当冬天来的时候，那一群的鸿雁要往南飞去过冬的时候，他们所飞行的都是连成是一个 V 字形的。这个 V 字形呢，是神创造给他们一个很独特的作用，因为当他们这样排列的时候，然后很整齐的所有的雁同时来震动他们翅膀，他说这样的飞行比单单的一只飞行的雁增加了70%这个飞行距离，因为这是 aerodynamic， 就好像一对引擎加上很多对的引擎同时拍的时候，那个阻力就减轻，所以他们飞行的距离多了70%。你一个人可以飞啊，飞得不远了、啊，一群的飞就飞得很远了、啊。然后同时，如果有一只脱队的时候呢？他马上感觉到有点阻力的，因为不顺风了，然后另外一只就在飞到他的旁边，就把他拍就拍回来了，就回到原来那个 aerodynamic 的队伍里面。如果有一只飞领头的疲倦了，你就看到他就会飞开，飞到后面那个就会顶上去，再去领，因为前面那个一定要所有的距离都是那个速度都是他来决定的嘛。有时候教会的施工也是一样，老不是那个人做coordinator，他要休息了，可是他累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人再顶上去，但是不是说他消失了，他只是排到后面去就做别的。弟兄姐妹，教会的生活就是这样，你看上帝创造这个大自然啊，都是给我们去那边去学习，那教会的运作岂不是也是一样吗？所谓孤雁难飞，我希望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感觉到说，我们是一同奔走天路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飞行的队伍里面，我除了单单出现在礼拜天来参加45分钟一个小时的崇拜之外，我对这个家庭是有投资，是有建立，因为这样的话你会对他发生感情，当你对他发生感情的时候，你就有一个很深的归属感了，因为在哪里都可以找到你的痕迹。在你的程序单里面夹的是这个侍奉意愿表，其实我们每一年都填，请大家填，就是让你可以知道说教会有很多的施工都需要你的参与和帮忙。但是在填这个的之前，我们给一段时间给丹阳，他在我们当中里面来分享他自己在这边服侍的经历。